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常有人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儿。可话虽如此，人对除了生死之外的任何事物的态度，却常要比生死本身看重得多。比如，许多人不仅忌讳谈论死亡，也很少会思想生死之事。听到有人突然离世，才会感叹一下人生无常，并且发誓要好好珍惜活着。然而，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固有思维和价值体系支配下，所谓珍惜当下、好好活着，就不过一闪而过的念头。回头该咋样还是咋样。倘若你问他有没有想过人死了会怎样，他会气定神闲地劝你说：“该吃吃，该喝喝，想那么多干嘛？反正人都有一死，死了就一了百了。”你若想再继续聊这个问题，他会说：“死后的事是啥样，谁知道？”总之，不认识神的人，在死亡问题上无知也无畏。可人对死后是真不知，还是不想知呢？其实这是一个相信什么的问题。有人相信一死百了，有人相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之分，前者是魔鬼在人类起初就想方设法植入人心的谎言，而后者是创造主神用了一本厚厚的圣经，并借着人类历史不断在向人提醒告诫的真理。事实上，信不信上帝，在精神领域已经常有活在天堂与活在地狱的不同区分。如果我们去殡仪馆参加告别会，还会发现截然不同的场面。前者有安慰，有盼望，可后者除了悲伤还是悲伤。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4章4到12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4章13到16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4章4到12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约翰提到的那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那么这里的童身是指圣洁还是别有所指呢？那么根据启示录的7章14节经文的记载，这些人呢就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的衣裳借着基督他的宝血就洗的是雪白洁净。那么旧约常常把拜偶像啊就描写为灵性的 淫乱。那么这些信徒在灵性上他们是洁净的，他们向基督保持忠贞，单单跟从他，并且呢因归向基督而得到神的赏赐。根据出埃及记23:19以及新约雅各书1:18经文的记载，初熟的果子，那么是指把第一批收成的农作物啊，当作圣洁的祭物来去呈现给神。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天使宣告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么这是为叫更多的人来去信主吗？还是有其他的意思呢？那么有人相信呢，这是最后的一次向全人类的一种呼吁，要求他们要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啊，再没有人能够以没有听过神的真理来去做借口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认为啊，这是一次宣布审判的声明，而不是得救的呼吁。世人都曾经有机会啊，向神去表示效忠，那么现在神他的大审判呢就快要开始了。那么当你读到这卷的时候，你便已经听到神的真理了。神最后的审判呢，不会永远的延迟。那么请问，你是否已经欢喜地接受了这永远的福音呢？啊，你是否已经认罪悔改，信靠基督他的拯救呢？如果是的话，你便不用惧怕神的审判了。全地的审判者乃是你的救主。好，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巴比伦不是早就灭亡了吗？那么约翰在这里提到的巴比伦它是指什么呢？根据列王记下24以及历代志下36的记载，巴比伦呢它是拜偶像的一个中心，它就以邪恶以及不道德来去闻名于世。巴比伦曾经袭掠过耶路撒冷啊，俘虏过犹大国的百姓。那么正如巴比伦它是犹太人最可恶的敌人一样，那么罗马帝国啊，它是早期基督徒最可恶的敌人。约翰呢，可能是不敢公开的来去攻击罗马，那么因此把巴比伦这个名字就套用在神子民的仇敌罗马的身上。那么引申而言，巴比伦也可指神的所有的敌人。那么或许有人还会说了，经文提到兽的印记，这只是因为世人舍不得一切的享受吧？那么细心审查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坚持到底吗？拜兽的人在额头上啊就盖了印，并且遵从兽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这些人最后啊要面对神的审判。你看我们的世界也是看重金钱、权力和享受过于神的领导的，那么为了要得到世人所看重的，很多人呢他们就否定神，就违背基督徒他们的原则，那么因此呢他们必须要喝神震怒的烈酒了。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经文提到世人受痛苦的烟吹向永恒与神隔绝，只因不肯悔改，这值得吗？那么罪的最终结局啊就是永远的跟神来去隔绝，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与生俱来啊就渴望跟神去相交，那么与神隔绝乃是最最痛苦的事儿了。你看罪常会带来悲惨的后果的，但是在今生我们可以选择悔改的，选择跟神去恢复关系的，那么在永恒中啊便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了。倘若我们今生选择离弃神，那么来生啊便要永远的跟神来去隔绝了。没有人是被迫去选择后者的，也没有人是意外的忍受这个痛苦的命运的。主耶稣他就邀请我们呢向他去敞开心门，那么这样的话便可以享受跟他永远的相交的福恩了。好，那么或许还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每天大小试炼那么多，要忍耐到底谈何容易啊？但是圣经说靠着神所赐的力量就一定可以的，你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根据圣经的记载，神最终必定会得胜。那么这个信息啊，就能够鼓励神的子民在任何的试炼和迫害中来去站稳。神他应许圣徒借着信靠耶稣服从他的命令便可以来站立得稳了，那么因此忍耐的秘诀就是信靠还有顺服。 即使在每天碰上的小试炼中，也要信靠神他所给你耐心来去坚忍。甚至呢，当你不大愿意顺服啊，或者是会引致危险的时刻，也要来去顺服他。那么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就讲到哈，第三位天使就宣告说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啊，拜兽的人将会遭受到永恒地狱的惩罚。我们可以确定，第三位天使做出宣告的时间乃是在大灾难时期的中段，也就是大灾难时期开始时。天使就警告说了，如果有任何的人赞同对兽做任何形式的敬拜，那么就会在现今并且在永远要去面对神的审判。那么神大怒的酒在大灾难时期将会真倒在地上。然而这只是地狱永行之苦楚的一个预尝。那么在地狱中啊，所有不信的人都要在火和硫磺之中来去受痛苦。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就提醒我们说，地狱里的刑罚是永恒的和有知觉的一种刑罚。圣经从来没有说恶人死去就如灯灭了一样，他们受痛苦的烟呢会不断的往上冒，而且他们昼夜不得安宁。那么十四章十二节就呼吁圣徒啊，要忍耐的面对受的暴行，而且呢要顺从神而拒绝敬拜人或者是偶像，并且呢应该持守耶稣真道。那么知道恶人他们最终的结局，那么就能够鼓励信徒啊来去坚持下去。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经文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好，那么显然很多在大灾难期间的圣徒，包括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以及大灾难期间难以计数蒙恩得救的外邦人，那么都将为基督啊来去牺牲生命，他们都将殉道。在大灾难期间生不如死，那个时候啊，他们可以从这节经文中来去得到安慰还有确据，他们的伤痛将会得以抚平，做工的果效也会随着他们的，神要来赏赐他们。我以前说过，这节经文不是赐给啊处在富裕国家的圣徒，他们如果想死的话，那么实在不太合理。我能够体会到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中他所说过的话，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个人还想在世上多活一些年日，可以教导圣经，我不着急去天堂的。那么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小孩在主日崇拜的晚上啊，他就来到教会。那么传道人就问，有多少人想上天堂啊？除了这个小男孩之外，那么所有的人他们都举手了。于是传道人就问这个小男孩说了，孩子啊，难道你不想上天堂吗？小男孩就回答说了，我当然想喽，但是今天晚上要去的人呢已经够多了。我个人呢也不想今天晚上就离世上天堂，我迟早要去的，但现在呀我要尽力的好好的服侍。那么对我来说，想死那么实在是有违常理的。但是在大灾难期间就不一样了，圣徒啊要在苦难中耐心等候，他们若是能够为主来殉道，那将是好的无比的。天使就宣告说了，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你看呢，神他要亲自奖赏那些对主至死忠心的人的。你应该看得出来的，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啊，不是用在追思礼拜上，尤其是那些一生顺遂的那些有钱人的身上。 在一个有钱人的追思礼拜中啊，我听到牧师就引用了这一段经文。这个死去的人，他是含着金钥匙来去出生的，他一生啊没有做过帮助穷苦人的一些事儿。那么主礼葬礼的牧师竟然引用这节经文，这真的是滥用圣经，很不妥当。那么对身处大灾难中的人，死是何其宝贵，但是对我们这些处在安逸社会中的人来说呢，就不一样了。经文说他们做工的国效也随着他们，那么是指圣徒在大灾难期间，他们的忠心、忍耐和做工将会得到奖赏。你看，神不会因为某些人他们的善行来去救他们，但是呢，神会奖赏圣徒们他们所做的工。我们所做的工不管好坏，那么都会随着我们的，摆脱不掉的，一同来到基督他的宝座面前的。好，那么关于从今以后是指什么时间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在学术界呢有以下的三种的观点。第一，就是这是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复活时。那么第二，这是指信徒死的那个瞬间。那么第三，这是指使徒约翰看到最后审判的异象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够断定哪一个观点正确。那么上述的主张呢，不仅都有正确的一面，而且在这节经文中主要强调的不是时期，而是强烈的对照信徒有福气的死和不信主之人他们审判的死。那么在主里死的人呢，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他们脱离撒旦的迫害还有攻击，得享真正的安息。那么第二，就是为基督之名和福音所受的劳苦不会白费，必然会得到补偿。那么在这个时期死的信徒啊，不会失去千禧年国度的各种福气的。人们常说活着的人有福了，但是神却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他们有福了，而且呢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看，你为基督所做的啊，包括奉他的名为他人而做的每一件事儿，包括每一件善行，每一次牺牲，每一次代祷，每一次流泪，以及每一次的见证分享，那么都会得到神他丰丰富富的报酬的。那么在这里呢，约翰他又再一次听到天上有声音了，这个声音到底是来自神或者是来自神的使者，我们是不得而知啊，总之这个声音它是带着权柄的。那么这个声音就宣告在主里之死的人他们是有福了。那么在圣徒为信仰持守忍受苦难的环境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的。你看，神的子民他们受凌辱甚至被处死，但是到头来蒙福的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的人。从今以后这几个字儿到底是承上或者是接下啊？是指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还是从今以后吸了劳苦？那么实在是不太容易确定。那么原文的文法呢，就是两者都有可能。那么鉴于圣灵说是的啊，这一句不太容易和从今以后搭配，那么大多数的译本呢都将从今以后啊就归在主里面而死的这个句子中。但是困难在于意思不合，因为从来在主里面而死的人他们都是有福的，而不是以后死的才蒙福。那么因此呢，有人就建议说从今以后应该是指啊吸了劳苦。那么倘若不是因为中间有圣灵说是的这几个挥之不去的字儿隔开，以上这个提议啊，那么实在是非常诱人的啊。不错，其中有些古卷就删去了这几个字儿了，但是大多数的版本呢却保留了这一句。那么 NIV 一本呢就是一个例子。那么以上都撇开不说，我们倒还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原文从今以后可以是保证啊，或者是无可怀疑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译文呢就可以翻译如下，那就是无可怀疑的，圣灵说他们吸了劳苦。你看，话是出自圣灵的口的，那么因而就更见其严肃性了。那么在启示录中啊，圣灵他很少讲话， 除了卷首写给众教会的时候，以及卷末22章17节的这个邀请，叫口渴的人呢来去取水喝。好，劳苦在原文中有以下的两层的意思，第一就是指工作到筋疲力倦，第二就是劳苦这个字啊，也可以指疼痛。那么这里其实是疼痛的意思才更加的合适。你看，天堂不是一个闲懒无功可做的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不再有痛苦的一个地方。做工的人，他们歇了劳苦，其果效啊，却跟随他们到永恒中。你看，信徒在世所做的工多么的尊贵，没有任何的工作呀是卑贱的。启示录14章14节经文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好，我又观看，那么这一句啊，就强调约翰不但是旁听者，他也是一个旁观者。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那么这里的人子啊，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云，它是印证基督身份的一个标记。马太福音24章30节经文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想这里的云呢，就是指神同在的云彩，是天上的兆头。头上戴着金冠冕，那么这一句啊，便更加可以确定人子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基督他是启示录里的主角，你可以从启示录中啊来去更加认识他。他是君王，不是先知，不是祭司。君王的职分呢，和他的再来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快镰刀就说明啊，基督要审判恶人。有一位学者，他就注意到圣经出现镰刀多达12次，那么其中7次啊，就出现在启示录第14章这段经文中。加上快镰刀的快这个字儿，那么在启示录中啊，就出现了7次，那么其中4次就出现在这段经文中。云上有一位，那么是指为审判而在临的那位基督。白云，那么是指基督他属天的威严还有荣耀。人子，那么就表明耶稣基督他的人性。金冠冕，那么就表明基督他借着复活战胜了撒旦及其权势而得到的荣耀，以及他对这个世界永远的那个统治权。快镰刀，那么是指基督对世界最后的那个审判，这是以约珥书的3章12到14节为背景的。好，启示录14章15到16节经文说，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那么这是指啊对世人的审判。在马太福音13章40到42节中，耶稣说，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中挑出来，丢在火炉中，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在马太福音中，收割那么常用来是指基督徒他的见证，鼓励信徒啊要为收庄稼的工人来去祷告。但其实呢，神没有叫信徒来去收割，而是叫他们呢来去播种，来去传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3节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么这才是现今基督徒我们的职责的。基督他是人子，他是撒种的，道就是种子，那么世人呢就是禾场。 主耶稣他正向世人来去撒种，那么在末日的时候啊，他将要来去收割，所以现在呀还不是收割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只是撒种。那么因此呢，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个结果如何，我担心的是源头，那就是我要尽心尽力的来去传扬福音。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撒种才是我的本分，我不在意有多少人啊因着我的服事来去信主，我只要专心的撒种就可以了。收割的乃是基督，那么收割的时候啊，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你看，这是启示录在这里所给我们的教导。那么请你留意啊，神在旧约圣经中给他爱子的一个指示，诗篇二篇七到九节经文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浆的瓦器摔碎。那么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这些应许应验了吗？没有的。所以这不是一项宣教的文告。那么你说这些应许在什么时候才会来应验呢？答案就是要等到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啊，他就要来施行审判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一个人若是对前途未来满怀着希望，就会非常努力积极的生活。同样，基督徒因着对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能够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中都充满喜乐的活着。其实，人的盼望如果不是永生，那还有什么盼望是可以永恒不变，真正能够叫人满足，并且在离世的时候能叫人安息的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